兄姊妹的见证，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为赵老弟兄再一次的感谢您，他53年的时间抽烟，一旦因着您的大能在他身上显明，他就断了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虽然在该撒没有接受他保险的事，我们相信主与他同在，主照顾他，那是好的无比的，更好的保险。我们也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上个礼拜二为美兵祷告，我们刚才听见他母亲的见证，上个礼拜天母看我们看见他全家都来礼拜，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主。您实在是恩待我们，医治我们的大医生。所以我们也为着袁师母献上感谢，当他的手那样疼痛，晚上不能睡觉的时候，您就恩待他，接着医生给他一点点药，在一日之间就痊愈。我们为此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您不但医治我们的身体，您也医治我们的心灵。要看我们的心中有什么样的罪孽，有什么捆绑，有什么害怕，主啊，您给我们完全除去，让我们的身体健康，让我们的心灵也健康。我们把今天要查考的《使徒行传》第27章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求主来带领我们，使我们在这一章里面能够领受主的真道，明白主的真道，而且遵行主的真道。我们这样仰望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7章。请问这一章用什么章题好啊？《使徒行传》第27章，保罗信心坚固。好，还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章题？
保罗蒙难与得救。
蒙难与得救，保罗的蒙难与得救。嗯，还有没有？
我这个问题应该讲，现在台湾的一个口号，处变不惊。
处变不惊。保罗处变不惊。嗯，哎，还有一句话，
我就看的时候，我一本书的主的爱还是透过保罗到众人身上。
主的爱透过保罗到众人的身上。是有。还有哪一位？你要我就念。与主同在，平安永存，这是刘太太的那个章题。与主同在，他说有主同在又平安，平安永远存在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有平安。还有哪一位读了有跟我们分享？使徒行传27章，你看我们越来越丰富了，越来越我们的章题越来越多了，还有没有？或者是哪一节哪一句你读了以后特别受感动，在这一章里面有没有？是不是现在27章？你们的章题呀、啊、都很好，都是从这一章里面出来的，但是有一个缺点，不能够包括全章，这其中的某一段不能够把全章的啊包括起来，因为这里面也不单是有保罗，也还有其他的人，不单是保罗其中的某一段，还有整个从开始到末了的，所以后来慢慢就会越来越进步，看到说有一个题目能够把全章的意思都包括，而且又简单又明了又有很深的意思，这个也不容易啊、哦。27章也是我想了好久啊，换了几个题目，最后我有一个题目给你们参考，你们看好不好？是我写的是航程与人生。航程啊，航就是那个航船的航，航行的航，与人生。我怎么用这个题目呢？因为使徒行传27章整章就是一次的航行嘛，对不对？从该萨尼亚坐船一直要到哪里去？目的地就到罗马去， 一次的航程。但这航程里面有什么样的意思呢？很像我们人的一生，我们人生也就是一次的旅行，几十年到这世界上来，也好像一次的航程一样。人好像一个小船，这个几十年的路旅程就好像那一段的航程，在哪里呢？在海里面，在这个茫茫大海里面航啊航啊航啊。所以我就想一个题目叫做航程与人生。成就啊，你们两位赵太太也阿门的，他也觉得这一段那是非常好的一节圣经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，我信神怎样对我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请问呢，一只船要航海出去的时候，必须具备哪一些条件？必须做一些什么准备工作？船在海中需要什么？需要锚。对，还要需要什么？需要罗盘。哦，还要需要什么？哎，操纵舵的，这个不可少的。还需要什么？船上还需要什么？需要补给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吃的喝的什么都要装备好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一段航程，这个航程与人生，使徒行传第27章。我们来看头一段，航程的起点，航程起点第一节到第二节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，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，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御营的一个百夫长，名叫尤流。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，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。有马其顿的铁萨罗尼家人亚尼达古和我们同去。这两节就讲到航程的起点，第一讲到目的地，他们要到哪里去啊？到意大利去，也是罗马。第二是谁带队呀？领袖是谁呀？尤流，御营里的一个百夫长，名叫尤流的，罗马的一个官。第三，同行者是哪些人同去的？保罗、别的囚犯，还有呢？还有一个铁萨罗尼家人，名叫亚历达古的，这是一个基督徒，跟保罗同去，能照顾保罗。还有一个呢？还没看出来谁？船上游流，还有一个，亚历达古我们讲了，还有众囚犯也讲了，还有一个。
路加，因为他都叫我们。
对，还有作者呢，路加他自己的。我们对了，航程的起点。好，我们人的一生也是这样，我们在这一段旅程当中要走这一段旅程，我们生在哪个家庭里面，我们在这一段旅程当中有哪一些人跟我们做同伴，也都定规好了，对，很有意思。然后我们就看这个航程的头站，第一是航程起点，第二航程头站。头一站到了哪里啊？第三节，我们同时来读第三节吧。行。第二天到了西顿，尤流宽待保罗，准他往朋友那里去，受他们的照应。第一站到哪里？到了西顿。这一段不错，也很顺利的就到了那里，而且保罗被准许到弟兄姊妹那里去，在那里有一个教会，有一些的基督徒，特别准他到那里去，得到他们的爱，得到他们的照应。这是头一站。航程的第二站，第四节第五节。好， 我们来读第四节第五节，同声来读，请。从那里又开船，因为风不顺，就贴着居里路被风岸行去，过了基利加、庞菲利亚前面的海，就到了你家的美了。好，这是航程第二站哦。第一站也没有说到不顺的事，很顺当，第二天就到了西顿，并且在那里有主的爱，享受弟兄姊妹的同在，在一起。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，在人生的航程当中很顺利啊，有爱的享受。可是第二站就没有这么顺利了。第二站怎么说啊？因风不顺，后来就到了哪里？到了一个地方，到了美拉。就是呢，就是一站的一个站口，我忘记把那个图拿来给你们看，在我那个柜子里面，是我去拿那个大图来给你们看。他们就到了美拉，一个海港，在那个地方，风不顺，行船的时候最需要什么？顺风。所以我们常常祝福人出去旅行，有四个字，是一路顺风。现在不坐船了，还是一路顺风。坐飞机要不要顺风啊？
要，要逆风。
要逆风啊。为什么？
不晓得为什么，要上来这样
子。是吗？
我还是要顺风。我想着要顺风。
听说坐飞机也要顺风，可以快，可以早到好久。到台湾去也是一样，回来也是一样。你如果碰到逆风就慢几个钟头，你若碰到顺风就快几个钟头。所以在飞机上还是要一路顺风，坐船当然要一路顺风，坐车也是一样，顺风也行得慢。所以出去旅行无论怎样要一路顺风。这个第二站呢，他们就因风不顺就走得很慢了。有时候我们也是遇到风不顺的情况之下啊，我们再往下看吧，因为这一章不短呢、啊，我们需要快一点看，还没有看到中心点要紧的地方。航程三站是在哪里啊？第六节第八节 OK。 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了一只亚历山泰的船要往大门去，便叫我们上了那船。一连多日船行得慢，仅仅来到格利土的对面，因为被风拦阻，就贴着格利底被风岸沙漠里对面行过。我们沿岸行走，仅仅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加奥，离那里不远有拉提亚亚城。航程三站到了哪里了？到了加澳。台湾有一个港口叫做苏澳，但是这里有个港口叫做加澳。他们起先换了一只船，在那个地方，在这个美拉换了船，然后呢一路行得很慢，因为被风拦阻，所以他们后来就到了一个港口，名叫加奥。讲这个地方，那个大的地方可能就叫格利底，因为后面有提到格利底，这里也提到了。在什么地方提到格利底呢？在第二十一节，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，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，众位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，不离开格利底，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。这个地方也提到哥利底，第七节，因为被风拦阻，就贴着哥利底被风岸，从沙摩尼对面行过，后来他们就到了加奥。那里只是说，行得很慢，被风拦阻。第二站说风不顺，这里说有拦阻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形，有时候是顺境。有时候是逆境，有时候是顺风，有时候逆风，被风拦阻就走得很慢 OK， 我们再往下面看，长城第四站怎么样呢？哦，这个就惊险万分了，四站。好，第九节，走的日子多了，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气，行船又危险，保罗就劝众人说：“众位，我看这次行船，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，大遭破坏，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。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，不信从保罗所说的，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，船上的人有多半说，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，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。腓尼基是哥尼底的一个海口，一面朝东北，一面朝东南，这是微微起了南风，他们以为得意，就起了锚，贴近哥勒底行去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他们换了船了以后要准备启程啊，我想他们可能开了一次会啊，开一个会说我们现在前面的路怎么走啊，我们现在走不走啊，或者在这里停一停啊，我们在什么地方过冬。因为在这个地中海，他们航行船只的时期有一定的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船可以开航，哪一段时间，你比如说到了11月、12月，到了这个9月，10、11、12这几个月就要停航，因为那时候是刮大风的时候，东风非常危险，不可以航行的时候，所以他们就打算我们应该在哪里停着过冬啊比较好啊，怎么样走啊，他们大概开了一个会在讨论。讨论的时候谁发言呢？保罗说了，保罗就说了，他说啊，众位啊，我看这一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，大遭破坏，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啊。哎，这个是行船的时候很忌讳人说的话哦，船上很迷信的，这个在船上吃鱼都不能翻身的，要吃到底，因为船就怕翻船。所以他说我看这一次行船不顺，而且是很危险，货物和船要受损伤，大遭破坏，连我们的命都难保。百夫长一听了以后，他有没有接受保罗的话？接受谁的话？听船主和掌船的，他们大有经验。这个上面这个发命令的还是这个百夫长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可以发言，决定的还是在这个游流百夫长。你听保罗你先说说吧。保罗说这话大概众人听了都不顺了，这个不好听。哎，有时候这个说真话人不喜欢，好多人说假话说奉承的话人喜欢听哦。哎呀，您呐、又漂亮又聪明又能干呐、哎呀，您真好啊，您这口里面说哎呀不用客气啊，没有，心里面还是蛮快活的哦。要一个人说直话有时候不喜欢接受，是良药往往是苦口的哈。保罗说直话，他说我看这次行船不行，不顺利，我们的货物我们的船要遭损伤大遭破坏，甚至我们命都难保。但是他们不听，他们听那个掌船主还有那个掌船的很有经验啊，我们都航过海多少次了，真是地中海里面我们都晓得了。还有呢，还有谁讲话？哎，他要服从多数，你看到没有？多半的人说在这里过冬不方便，他们要到哪里去啊？哥伦比亚那个大港口，那里多好啊，有吃有玩有喝，小港口没什么好玩的，你知道？好，大众都这么一说了，就决定了，就开航。 开行的时候怎么样？哎，开行的时候怎么样啊？上面说，这是围围起了南风，他们就以为得意，就起了毛，就走了。哎，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？有没有遭遇过南风啊？哎，有没有起过南风？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，南风是什么？温暖。南风是叫什么？顺利。南风是什么风啊？得意呀、啊。南风刮起来呀、啊，很舒服啊。南风，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、航程当中，有时候也刮南风。那个南风微微一刮的时候，下面就觉得下面是什么花？哎，他们以为得意。刮南风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？得意的时候。嘿，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得意就是好事，不要以为刮南风就好。我们人常常都求顺境，不求逆境。我们常常以为人说刮南风就是好事、好运到，啊，就得意洋洋。许多人的失败不是在刮北风的时候，是在刮什么呢？是在刮南风的时候。摔得最惨最重的往往是人在刮南风的时候得意忘形啊，就摔得很重。我认识一个家庭吧，他们多年早年前呢，到现在快一二十年，是就来到美国。他们来的时候是从哪里来呢？是从这个韩过来的。那时候啊，南韩北韩打仗，到现在多少年呢？恐怕有二十多年了吧。南韩北韩打仗，打仗的时候，他们就以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。谁帮助他们呢？教会，教会的弟兄姊妹呢，他们就帮助他们替他们担保，他们申请就把他们接到美国来。这一家人刚刚来到美国啊，当然人地生疏啊。这一家人他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同舟共济啊，这个有难同当啊。啊，人在穷苦的时候越彼此相爱，你知道。好了，后来他们慢慢开始也地方也摸熟了，这个话语也通了，孩子们也上学了，也开始开展事业了，做了买卖，后来赚了大钱，赚了好多钱呢、啊。刮了南风，以为得意，结果怎样啊？那老板就不要了，连自己太太也不要了，孩子不要了，另外到旧金山去就娶另外娶一个，啊，家庭破坏，可怜呐、啊，家庭破坏，人。刮了南风的时候以为得意呀、啊，他在那个，在这个逆境的时候并没有怎么样，但是一在顺境得意了，好多人的家庭遭破坏，夫妻感情破坏，闹离婚，吵分居，你说在什么时候啊？不是在没有吃饭吃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有人以为说摆什么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有时候贫贱夫妻还蛮相爱呢。但那你真的有钱呢，口袋里面热热的有钱呢，就作怪，常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里说微微起了南风，他们就以为得意，就到那呢就起了毛，就走了，不听保罗的。好了，再往下看啊，我来读吧，十四节我开始读啊。是什么风啊？什么风啊？黄风，是北风转成北风了。他们原来起南风吗？我看那个参考书，后来就转成西北风。什么时候转的？十四节，不多几时，西北风就从岛上扑下来。那个风还有名字哦，叫有拉哥罗，就是等于现在的台风。台风。下面十五节说，船被风抓住。敌不住风，我们就任风刮起。 陆家医生他描写这一段实在是非常的生动啊，生动。他说不多几时，他们开了以为得意没多久，然后一个狂风从岛上下来就抓住了船，那个疯狂到一个地步，就好像船整个被他抓住了，就把那个船在那里摔啊摇啊，结果他们就任风刮起，敌不住风呢，船敌不住风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航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？西北风有时候来了，敌不住风啊，就怎么样，失了方向，失了注意，被风抓住，任他刮，就这样，没办法了，任他刮，被风吹过来了。
你们
能
不能说这个风是撒旦？
嗯，
魔鬼来。
有时候也是，有时候也是，撒旦借着各种样的不同的情况之下抓住我们，是我们没有办法，这时候就任风刮去，任风刮去。本来一个还没有信靠主的人，他本来就在撒旦的手中，他就有权在他的身上行各样的事情。OK， 他们这样的情况之下做了几件什么事啊？第一做了什么事？啊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第一在那里紧紧的收住了什么？哎，把小船收住，因为平常这个大船的小船是拖着的，拖在后面，把小船收上去了。第二呢，用缆索捆绑船底。因为风太大了，那个船都是木头做的吧，恐怕把那个什么搭风冲击的时候那个木头都散掉了嘛，所以他们用缆索把它捆起来，然后呢，哎，把篷放下来，他们所做的就是这么多，把小船收上来，把船捆绑，然后把篷放下来，就任船飘去，随便他飘了。十八节，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，第二天众人做什么？把货物抛在海里。到了第三天呢，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。原来他们装货，装货尽量的上货补充药，这个那个什么都预备好了，但是现在呢，亲手把器具和船上的货物丢到哪里啊？丢到海里去。哎，我们有没有这时候？平常的时候斤斤计较，哎呀，一斤一两，拼命的一点什么事要跟人争啊、吵啊，这么一块钱啊、五毛钱啊，甚至打呀、告我啊，哎呀，等到一待会来到的时候，什么逃命哦。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大陆的时候，我们在座的好多位都逃过啊，日本人呢、啊、来的时候逃啊，平常的时候啊拼命的，哎呀，一点点一丝一毫都斤斤计较，那日本来的逃的时候拿什么东西啊，什么都拿不走，就拿一点废纸东西，每回我们看那个日本人说日本人来了，哇，吃饭也不吃了，碗筷也丢了，就拿一点东西卷起来，一点细软的东西，拿一张被子、枕头背起来就跑，就这样逃了，什么都不管，就丢了。我们一生当中好多次也是这样，亲手把家具啊、把那个货物就丢掉，要逃命。啊，二十节，描写的很有意思，说。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，又有狂风大浪吹逼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。这描写的好啊，白天不见太阳，晚上呢不见星辰，可怕不可怕？在黑暗里面是一个极大的痛苦，没有方向，人生失去方向。有时候我们外面有亮光啊，但是心里面没有亮光，没有人生之光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前面的几句很有意思，说开出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 道就是神，这道起初与神同在，万物都是接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。下面一句话，这生命就是什么？这生命就是什么？ No， 这生命，看一看看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很要紧的一句话，这生命第四节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什么？有没有看到？就是人的光，就是人的光。很奇妙的这句话，上帝是谁的光啊？是人的光。人有神的生命，他里面就有光，否则他在黑暗当中。这一位生命的主在谁的心中，谁心中就有光。什么光啊？叫做人生之光，生命之光，是啊，这个人就有了光。所以他们落在极大的黑暗里面，白天不见太阳，晚上不见星辰，然后他们得救的指望就绝了，没有盼望。全场的人，全船的人落在这样的危险和黑暗当中。好了，正在这时候怎么样？二十一节，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，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，众位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，不离开哥林底，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，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，唯独失丧之船，因为我所侍奉的上帝，他的使者作业站在我旁边说，保罗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上帝都赐给你了，所以众位可以放心，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，只是我们不要撞在一个岛上。在那里众人都绝了望的时候，有什么事发生啊？指望来了。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上帝使者来的。接着谁带出来的话？保罗。哎呀，感谢主，人在绝望当中就看出来了哪一个有指望，在绝望当中，在危险的时候就看出来了那个信仰，保罗的信仰就开始发生了作用。正在大家都绝望了的时候，保罗确实有指望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他的指望。他就站出来对众位说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，不离开哥林底啊，你们以前不听啊，现在知道了啊、哦，要知道，虽然如此，他还有爱心。他没说好啊，你们该死了，你们该死就死吧。他说，我现在还劝你们，怎么样啊？放心，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，这个船要失丧。为什么呢？他有什么根据说这样的话呢？假如我们平常一个人站出来说啊，你们可以放心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有没有用啊？点用都没有，没有凭据啊。对，他因为他说我所，他这几句话非常要紧啊、哦，他就做见证。因为第二十三节，怎么样可以放心呢、啊？怎么样性命一个也不丧失啊？二十三节，因为我所侍奉的上帝，他的使者昨天晚上站在我旁边说的。因为他叫我说不要怕，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说不要怕，对不对？他有凭据，所以我们要去安慰人，劝勉人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怎样啊？要有凭据。什么凭据啊？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凭据。要不然我们去安慰人呢、啊、就是不能够真正的安慰人，就是白说了一场，就说哎呀 你不要害怕呀、啊、你不要伤心呐、啊。啊，你有盼望，我怎么知道我伤心？我不伤心，我有盼望，没有嘛，没有根据嘛。保罗说，因为我所属，哎，这句话很要紧，给他打几个圈。什么叫我所属啊？ 哎，很宝贝。保罗很清楚知道，他说我是属于神的。请问呢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保罗不属于神的，他是属于谁的？啊，世界上人只有两种可能，没有第三个。一个是属于神，是神所救赎回来买回来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在撒旦的权下，属于撒旦。你看这个关键非常要紧啊，属于神的人他一定要到神那里去嘛，属于撒旦的人呢，他一定到撒旦那里去。属于神，所以有人呢，他说哎，我什么都不信，我也不信这个，我也不信那个，我就是属于我自己，能不能啊？不能啊，没有中间路线的。保罗说我是属于神的，感谢这句话非常要紧，我是属于。所以一个人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有把握，不害怕，他清楚地知道我是属于主的人吗？我要与主同在，我是属于他的。哎，你看一个人，一个世界上的每一样东西有没有主人的？这个茶壶呢是属于谁？
教会
的。这个眼镜呢？这个收音机，这个录音机呢？犹太的，都有主的，对不对？一会儿走的时候，我说我就把这个拿回家，可不可以啊？不行啊，这个不是我的，有主的，都有所属的，啊，天下之物，物各有主啊，苟非吾之所有，遂一毫而莫取。这个不能够随便拿别人的东西的，都有主的。哎，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有这个有灵魂有肉体的人没有主，你看看。哎，你不信主你就没有主嘛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所以你信靠主了你就有主。你说哎呀，你打算说主啊，我是属于你的，我是有主的。要不然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价值啊。可是请问呢，一个人死了值多少钱呢？有没有人要啊？没有主不要的，人不要的，送个人都不要的，真的。那是感谢主。对，你看看说一个人假如没有所属啊，那个问题多大。感谢主，保罗说我所属的。还有呢，下面还有一句话最要紧的，这些圣经啊，弟兄姊妹，因为我所属，还有呢，我所侍奉的上帝，这是很要紧的一句话，请你们打几个圈圈，可圈可点的。第一要问我们说，我们有没有所属，我们有没有真正属于主。第二呢，你说我属于主了，我信主了，一点不错，你有没有侍奉我所侍奉的上帝。进来我们这一个月教会里面有中文暑期中文学校，暑期中文学校，你来看一看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，你上午来看，啊，很可爱的，在这里有好几位的老师，他们教三个五个，一班一班在这里教。有一位弟兄早晨8点来钟就开车去接，一家一家去接。接那个孩子们，因为9点钟要开始在这上课，开车接。还有一位姊妹，一早起来就在预备点心，到那时候就开车，他不会开 freeway， 他才开那个 localway， 转过去转过来，从他家里面没有多远，开30分钟，但是天天这样做，可不可爱啊？真可爱啊！而且这一位姊妹，他的身体软弱到一个什么地步啊？他跟我讲啊，他几次，他有人按电铃了，他从床上或者从他客厅里面要走到他的门口去开门，这个力量都没有，他几次就昏倒了，电铃响了，没有力量去开门。哎，就这么软弱的一个身体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若给我力量，我就愿意在这个暑期学校当中，我天天做点心给这些孩子们吃。”他就这样做。他们说我开车开了一半昏过去了，怎么样？ 感动啊，真是受感动啊，感谢主耶。这是什么？他不但是属于上帝，下面还是什么？侍奉上帝。上帝说，你们为我的缘故就坐在一个最小子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那些孩子，如果我们不是属于神的，不是侍奉神，你说谁干呢？啊，这一群都是大傻瓜，对不对？在人看来一群大傻瓜，花那么多的时间，天气那么热，早上一直从9点钟开始，他们8点多钟就要来到教会，然后一直坐到12点，然后把孩子一个一个一家一家的送回去，还做点心给他们吃，还要在那里教他们，用心的教啊教啊教啊啊，讲圣经的故事，教他们这个波波摩佛，教他们唱歌，教他们手工，教他们烹饪，教他们什么 cook 叫什么 cook 啊，做点心啊。你说谁做？侍奉上，在人看来是傻瓜，在神看来呢最有智慧的人，要不然他的时间就这么浪荡过去了。还有怎样呢？救一个小孩子的灵魂不死呢，啊，比全世界还有价值。说不定就在他这个最小的这个孩子当中，一个5岁，一个8岁，一个10岁，其中有一个，哎呀，从小听到主的福音，听到圣经的故事，信主，将来在这世界上大有贡献，在这世界上将来就是最有用处、最有影响力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可能就是第二个格里汉博士出来了，也不晓得，就其中可能就是那个松上界博士就在那其中的一个，不晓得，谁晓得？所以在人看来是一个大傻瓜，在上帝看来是智者、聪明的。他们不但是属于上帝，他们也侍奉上帝。保罗不但属于上帝，他侍奉上帝。他的使者向他说：“保罗，你放心，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上，也不失上。你必定要站在该上面前。”下面还有一句话，更要紧的是什么？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哎呀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，上帝怎么样？都赐给你了。这个有没有价值啊？在人看来，那船上最要紧的人物，第一个是谁？百夫长，下命令的。第二个是谁？船主。第三个是谁？掌船的嘛，他上面不是说了吗？他们是要紧的人物啊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谁是最要紧的？保罗，连全船人的生命，上帝说，因为你的缘故，我把全船的人都赐给你。要不要紧啊？多少人？船上有多少人？啊？不对，对，276个人的生命因着谁赐给他得救了？因着保罗得救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一个在上帝面前有价值的人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是何等大。不要听错了，不要听见人说你们基督徒有什么作用啊，你们基督徒就是主啊主啊的，你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有什么贡献？错了，你看见贡献大得很呐、啊！如果不是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撒旦任意而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。我告诉你弟兄姊妹，圣经上明说了，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，这个基督徒一被提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整个混乱，那个撒旦开始没有拦阻的时候，他就大大的混乱，这个世界非常可怕的时候就来到。 OK， 哎呀，时间不多，这个中心点很宝贵，所以下面刚才你们已经提了25节，保罗说，所以众位可以放心，我信上帝，他怎样对我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请你特别注意这两个字啊，一个是因为，一个是所以。哪里有一个因为啊？哪里有一个所以？
23节，
因我所属所侍奉的，哪里有所以？25节，因为上帝的使者的这样对我说了，告诉我了，所以众位可以放心。而且他见证说， 我信上帝，他怎样对我说，下面怎样啊？事情也要怎样成就，上帝的话语永不落空。保罗就在这里做见证，在什么时候？最危险的时候，没有指望的时候，不可能的时候，他就做见证。好，再往下，时间不多了。到了第十四天夜间啊，我们27节开始哈、啊，船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，约在半夜。亚底亚海就是那个地，这里怎么说？到了第十四天，他们在海上漂流了多少天呢、啊？14天之久。这时候看见几件事，什么事儿？水手跟这个保罗。你看，一个人到了危难的时候，就显出一个人他的本性来了，就显出一个人他是有爱心啊，是没有爱心，他是顾己啊，是顾人。水手这时候自己要逃命了、啊，他们把小船放下来，假作要怎样啊？帮忙，其实是怎样啊？要逃跑，管你们死活，我们逃走，我们有船逃了。保罗就有智慧，他看出来了。他就对着百夫长说，这些人如果不留在船上，你们都不能得救。请问呢、啊、这时候游流听不听话了？
听话了、
哎、听话了，马上就他必定在这一段时间看出保罗究竟是不一样的人哦。他马上就把那个吩咐兵丁把那个绳子砍断，让那个船飘走，不让这些水手逃跑。 OK， 他听话了。然后啊，我们再往前看第34节，不要紧啊。啊，第33节，天将亮的时候，保罗劝众人都吃饭，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，已经多少天？14天了，所以我劝你们吃饭，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，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。保罗说了这话，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上帝，拨开吃，于是他们都放下心，也就吃了。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人。这一段要不要紧啊？这是很要紧的地方。到了第14天，他们经过了那个黑夜，把锚抛下去，要等到天亮。究竟是哪里啊？因为危险的，怕撞上石头了，怕搁浅了、啊、到了第二天天一亮，也不认不得那是什么地方。可是保罗这时候站起来讲话了，他说，各位啊，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有14天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劝你们吃饭，而且向他们保证，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都不至于损坏。保罗说了这话怎样呢？他不但有信心说出这话来，他有信心的行为自己表明出来。所以雅各书说，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怎样？是死的。保罗没说，哎呀，劝你们大家众人都吃啊，你们饿了14天了、啊、哎呀，再不吃不行了。可是他自己不吃，他就说，他在那里吓得不得了，我可吃不下，我胃口不好。他不是这样，他就把饼拿下来，在众人面前怎样啊？祝谢感谢上帝。他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感谢上帝，然后他当着众人面前就吃，这样众人一看见他吃怎么样啊？那些人吃不吃啊？啊，他们都吃了。你看，有信心的榜样，还有呢，信心有感染，有信心的感染。你有榜样，你这样一有信心了、啊、别人跟着你有信心。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啊，不能够造就出一个人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别人就跟着他有信心。所以我们信靠主，确实的信靠主，人家从我们的言语行为上看的这是真的，别人也会信，对不对？所以信心它有榜样，信心它有感染性。保罗在那里一株蟹在众人面前吃了，众人也都吃啊，感谢主。当然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的榜样和信心的感染，276个人都因着他这样，他们都吃饱了，然后又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， 我要叫船轻一点。到了天亮，他们不认识那地方哈，他们不认识那地方，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以登，就商议能够把船拢进去不能。于是砍断缆索，细锚在海里面，同时也松开舵绳，拉起头篷，顺着风向岸行去。但遇着凉水加流的地方，就把船搁了，剪船头交出不动，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。42节，兵丁的意思要怎样？要把囚犯都杀了，恐怕有赴水的逃脱了。但百夫长要救保罗，不准他们任意而行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，其余人可以用板子和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。这样怎么样啊？众人都得了救上岸。感谢主，因着谁而得救，因着谁上岸。好了，有没有意思啊？我们也是这样，许多人因着我们传福音给他们，他们也就得了救。在没有指望的时候，绝望的时候，在遭遇到人生风浪痛苦的时候，谁能够去安慰他们？有信心的人，有上帝话语的人。这就是什么？航程与人生。我们接着祷告。无论你现在在怎样的人生的航程里面，你是在刮南风吗？或者是在刮北风吗？都不要忘记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保守我们，眷顾我们，让我们无论是在顺境在逆境的时候，都有信心，都蒙主保守，都有见证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谢谢您，你的话语真是奇妙，使徒行传第27章所带给我们的宝贵的真理和教训。主啊，让我们因此信心更坚定，真是像希伯来书第6章说的，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，那么样的又牢靠又有指望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您是我们灵魂的锚。我们感谢主，您救了我们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也是侍奉你的。让我们今天各个人都清楚，我们是得救的人，是属于主的，我们个个也都起来侍奉主。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哎，28章，最后一章 ，Homework， 下一次要把28章好好的读过，然后要看你们的章题，然后要看你们的重点 ，OK。使徒行传第28章要好好的读啊，好好的读。